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美军反舰导弹部署巴丹岛，军事动态直逼中美竞争前线。应付中共海军扩张，美国日本将会讨论商用途商船军用化计划。涉嫌偷诺姆手袋的男子被捕。川普说，关税推出之后，连收入低过20万美元的人士有机会豁免所得税。Will ID 新规例下星期生效，美国各州合规率落差大。川普说，恢复哥伦比亚日为联邦假期。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2025菲律宾美国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4月21号起展开，将会持续到5月9号。美国同菲律宾双方各有大约12000人同埋6000人参与今年嘅演习，定位系菲律宾同美国共同应付区域安全威胁嘅全面战斗测试，聚焦阻吓中共对南海嘅野心。中共就激烈反对实战演习。中共官方媒体日前报道，中共海警今年4月中喺南海贴线礁实施海上管控，而且登岛检查。中共海警人员仲举出中共血旗宣示主权。菲律宾国家安全委员会 NCS 助理主席兼发言人马来亚星期一在记者会表示，中共海警夺取中业岛附近岛礁的讲法并非是事实，实际情况和中共海警局的讲法不符。菲律宾和中共近几个月因为南海争端持续对峙，中共声称拥有几乎整个南海的主权，但是国际法庭已经裁决中方声称的主权并无法律依据。面对中共海军快速扩张，美国海军部长费兰表示，美日将会讨论商用途造船计划，将商船设计和军事需求紧密结合，来增强区域阻吓力。费兰在披露计划的时候向日经亚洲表示，他在研究中共海军和中国造船业的时候注意到，中方在设计商船的时候会考虑到军事应用，这意味着这些船只可能具备纯商用船只本来不会拥有的功能。费兰表示，考虑到美国海军和日本海上自卫队经常联合行动，双方应该尝试将这种理念融入各自的商船和军舰建造之中。这是费兰首次以海军部长身份出访，行程包括夏威夷、日本、南韩和关岛。他表示，他将会在星期一和日本防卫大臣中谷元会面的时候传达这个信息。最近费兰亦都首次访问美国东海岸的大型造船厂，强调美国需要将造船速度、灵活性和总量进行全面改善，同时表示不排除重启旧造船厂以及在国外造船的可能性。美国特勤局星期日表示，一名同美国国土安全部长诺姆的手袋在华盛顿特区一间餐厅失窃有关的疑犯已经被逮捕。诺姆表示，这个人一直非法居住在美国。华盛顿特区大都会警察局说，一个名叫马里奥莱亚的49岁男子在星期六晚被捕，同时被控犯有2项抢劫罪。华盛顿特区警方表示，该男子仲因为特勤局正在调查的一件案件而面临额外指控，咁显然是指涉及诺姆的失窃案。美国国土安全部发言人之前证实，诺姆的手袋失窃嗰阵，佢正在同家人在华盛顿特区的市中心一间餐厅用膳，一个戴口罩的男子偷走佢的手袋，手袋里面有3000美元现金，仲有锁匙同埋一啲个人文件，包括佢嘅护照、驾驶执照同埋国土安全部证件等。川普总统星期日表示，佢对美国贸易伙伴征收嘅关税将会令到年收入低于20万美元人士嘅税款大幅降低。川普喺真相社交 Truth Social 发帖文指出，当关税生效嗰阵，好多人的所得税将会大幅降低，甚至可能完全豁免。他说此举是美国的一场丰收。川普一直希望延长2017年他第一任期时候的减税政策，该政策预计将会在今年稍后时间到期，同时他亦都希望兑现2024年竞选期间提出的承诺，即 即是豁免小费收入和社会保障金的税项。在4月25日发表的《时代》杂志专访，川普表示他喜欢提高有钱人的税，来延长2017年减税法案的构想。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在接受霍士新闻采访的时候表示，在共和党的最终拨款方案之中，该议案已经被讨论为永久实施个人所得税减税的可能的方式之一。约翰逊说，过去一年的讨论过程，我们讨论了很多想法，请大家耐心等待结果。美国人必须持真实身份证 Will ID 旅行的新规例将会在5月7日生效。根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新闻上星期六报道，通过对4月7日至18日的数据分析，至少有17个州对真实身份证法律的遵守率不够 50%， 但是亦都有12个州和华盛顿特区报告的合规率超过 90%。加州的合规率大约是 55%。 由5月7日开始，根据真实身份法，18岁以上的旅客在美国境内乘搭国内航班或者进入联邦大楼以及设施，需要出示新版的真实身份证或者护照，又或者护照卡等代替证件。真实身份证的识别是身份证右上角的一粒黑色或者金色的星号，而加州的星号就放在一只金色熊里面。同时，并非每个人都需要真实身份证。如果你不坐飞机，又或者不进入联邦政府大楼，旧身份证将会持续有效，直至到到期。川普总统星期日表示，他计划将哥伦布日恢复为联邦假日，同时将一些地区不再认可这个节日的问题归咎于民主党人推崇的觉醒文化。川普在真相社交 Truth Social 发帖文说，我要将哥伦布日由灰烬里面救回来。民主党人竭尽全力摧毁哥伦布的声誉以及所有热爱他的意大利人。川普宣布，我在这里恢复哥伦布日，而规则、日期和地点和几十年来原有的相同。近几十年来，激进左派批评家试图用原住民日 Indigenous People Day 来取代哥伦布日，说这位16世纪的欧洲探险家有殖民统治历史，所以反对以联邦节日来纪念他。不过哥伦布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个全国性节日，联邦工作人员亦都会放假一日。哥伦布日的法定时间是每年10月的第二个星期一，一些改为庆祝原住民日的州和城市亦都选择在这一日。
美国国务院近日强调，将依法拒绝所有生育旅游签证申请，将针对来自国外的父母利用旅游签证赴美生子，以获得美国公民身份的行为进行严厉打击。根据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所有在美国出世的儿童自动获得美国国籍。这个政策曾经是川普政府的重要议题之一。川普在首任任期内曾经考虑通过行政命令改变这项政策，并将移民问题列为二度执政的核心之一。美国国务院领事事务局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指生育旅游不单只令到美国纳税人承担额外的医疗费用，还可能滥用美国的移民系统。使领馆亦进一步发布了简体中文的告示。这个政策主要是针对来自中国、俄罗斯、尼日利亚等地的孕妇，他们将赴美生子，并且希望借此为未来的子女提供更好的教育机会，甚至未来可以帮助父母申请美国永久居留权。过去美国曾经多次针对生育旅游进行扫荡，最近一宗案件是加州女子董晶因为协助中国孕妇赴美生产而被判刑近3年半。美国军方4月27日表示，自从3月15日以来，已经对也门胡塞武装组织进行了超过800次空袭，击毙几百名叛军成员，其中包括这个组织的多名领导人。这个系列代号为Rough Rider 的军事行动，目的是消除胡塞武装对红海和亚丁湾航运的威胁，并且重建美国在这个地区的阻吓力。 美国中央司令部在声明中透露，这些空袭摧毁了包括指挥设施、防空系统和先进武器储存地点在内的多个目标。虽然遭到这些打击，胡塞武装仍然对美国和以色列的船只发动攻击。美方指出，这些空袭已经显著降低了青年运动的攻击能力，弹道导弹发射次数下降了 69%，无人机攻击次数就减少了 55%。自从2015年以来，胡塞武装控制了也门的大片区域，并且同以沙特为首的联军持续交战。4月27号，中国民主人权联盟纽约分会在法拉盛公共图书馆前集会，强烈谴责中共近期针对当地图书馆和全球退出中共服务中心发出的炸弹和死亡威胁，并且呼吁美国政府将中共列为恐怖组织。据警方消息，4月20号晚，多个机构接获源自中国 IP 地址的恐吓邮件，威胁如果不停止法轮功游行，将会引爆炸弹或者发动枪击。4月23号和25号，退党中心和法拉盛图书馆又分别接到勒索和炸弹威胁，导致图书馆紧急关闭并且清空排查，好彩并未发现爆炸物。集会上，中国民主人权联盟主席金秀雄指出，中共的行径充分暴露他作为恐怖组织的本质。纽约分会负责人魏立斌和成员龚海亦都强调，不能够对中共的威胁沉默，必须坚守言论自由和集会权利。全球退党服务中心主席汪志远表示，中共的行为正在破坏美国国家安全和基本价值，呼吁国际社会认清中共的邪恶本质，并且采取行动。印度军方28号表示，印度和巴基斯坦士兵连续第四晚在有争议的克什米尔地区交火，这个是两个核武大国紧张关系再度升温。穆斯林占多数的克什米尔地区22号发生重大恐怖攻击，枪手杀死多达26人。印度指责巴基斯坦支持跨境恐怖主义。印度已经确认3名恐怖嫌犯中有2个人是巴基斯坦人，但是巴基斯坦政府否认和这件事有关。印度因此降低和巴基斯坦的外交关系级别，撤销巴基斯坦公民签证，暂停水资源共享条约，并且宣布关闭和巴基斯坦的主要陆地边界关卡。巴基斯坦就下令驱逐印度外交官和军事顾问，取消印度国民签证，并且禁止印度飞机进入领空。联合国敦促印巴这两个主要对手展现最大限度的克制，以免问题可以经由有意义的相互接触和平解决。加拿大温哥华4月26号晚发生一宗严重的汽车冲撞事件，至少16人死亡，几十人受伤。最小的死者年仅5岁。当地时间礼拜六晚黑8点，男子 KG Adam 驾驶黑色 Audi SUV 休旅车冲撞正在参加菲律宾文化节活动的人群。警方表示，嫌犯有精神健康问题，并且已经排除恐怖袭击的可能性。事发之后，现场一片混乱，目击者说情景好像战场。警方封锁现场，并且有民众撤离献花表达哀悼。警方表示，事发区域当时设置的路障未能够有效阻止肇事车辆进入。对于这件事，当地市长已经下令全面检讨活动安全规范。这个事件是加拿大近7年来第4宗以车辆作为致命武器的攻击。随着美国对中国商品加征最高 145% 的关税，中国出口美国的货运量大幅下降，跨太平洋供应链承受压力。物流业界指出，中美航线集装箱和空运订单量都出现明显萎缩，企业供应链布局和库存策略迅速调整。据金融时报4月27号报道，全球航运公司中国出口业务大约有 30% 的订单遭到取消。华盛顿邮报同一日指出，自从新关税生效3个礼拜内，从中国运往美国的海运集装箱预订量下降超过60%。 另外，据集装商追踪平台 Vision 的数据，四月中旬中美航线集装商预订量较去年同期减少 45%。 在供应链方面，美国进口商纷纷选择消化库存，使用保税仓储，或者将货物转移至加拿大等邻国。 Freightos 数据显示，越南至美国的运费上升 15%， 而中国航线则下跌 27%。 市场分析认为，如果中美没办法达成新协议，供应链和价格波动会持续恶化。